我们现在开始传讲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注重讲神，也明天我们注重讲耶稣基督。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可以不可以没有宗教呢？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不可以没有神呢？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不需要宗教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更自由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如果没有上帝，我就可以自由自在。那如果没有上帝，他不管我的话，我要做好事是我的事情，我要做坏事是我的自由，我要怎样行，怎么想，怎么却不要负责任。所以盼望神不存在。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信他存在，他才变成存在呢？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不信他存在，他就变成不存在呢？有人说，信者有，这样的上帝，这样的神就不是神。因为神之所以是神，永远只是因，不是结果。上帝不是我讨论不讨论，赞成不赞成，信不信他存在的一个结果。上帝是我之所以信上帝或者不信上帝的原因。上帝是我赞成不赞成他存在的原因。上帝是我寻找不寻找他在哪里的原因。因为上帝存在，所以我想这位上帝是谁。因为上帝存在，所以我想要怎样信他。因为上帝存在，我不赞成他管我的事情，我盼望他不存在。上帝不是一个果，上帝是一个因。因为上帝是一个因，所以人才会思想上帝的问题。有一些的哲学家，他们这么说，古代的人不明白大自然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叫做雷，什么叫做雨，什么叫做地震，什么叫做海啸，什么叫做火山爆炸，什么叫做乌烟，乌云，这个乌云满布，整个地上充满了恐怖的自然现象。这些东西我不能明白，我想也想不通，我推也推不掉，我没有办法拒绝它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就想象，一定有一位神在背后，在这里控制这些自然现象，所以就想出神的存在来。如果这种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呢，这些哲学家观念中间的神是被人无知中间推想出来的一个神，作为还不明白自然现象以前一种理性的答案。但是这个想出来，如果呢，人越来越明白，科学越来越进步，知识越来越发达，教育越来越普遍，人明白这些现象以后，那么人就不信上帝了，因为不需要了，我明白了嘛，我想得通了嘛，我研究得出来了。但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世界最伟大最伟大的科学家，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到20世纪，300个最大的科学家，263个是相信上帝的，而且是基督徒。所以这样就表示呢，神的存在不是因为人无知需要假借出来的一种想象的一个东西。神存在不是知识冲出了以后人可以推卸掉的。这是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是人生命里面不可否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位神的存在如果是一个真正实质的事情，为什么他不给我看见呢？为什么神不对我讲话呢？为什么神不向我显现，使我看见他存在，我就相信真的我看见了他，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看见过，我亲自曾经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与他会面过的上帝呢？若是这样的话，我就相信上帝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呢？这种想法非常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物质，所以神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的眼睛是为了看存在的部分物质而用的。什么意思呢？凡是可以看见的，都是在物质的层次里面为我们的眼睛而造的。所以我的眼睛是看物质，所有的物质呢，大部分我都可以看见它。是不是有一些不能看见的物质呢？是。 所以连物质都不是完全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呢，空气是不是物质？是啊，空气是物质，我们可以为空气定重量，这是圣经3500年前就已经讲了为空气定重量。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的空气里面的成分是向上的，有一些是向下的，因为比较重的气就向下沉，比较轻的气就向上浮。正讲为什么我们冷气机不放在地面最低的地方呢？我们都放在高的地方，因为冷气是向下的，而比较热的气呢是向上的，所以热气飘到天空，冷气吹下来，所以我们把冷气放在高的地方，让它慢慢低下来，我们就享受冷气。如果你有楼中楼，那你把冷气放在中间，我担保你楼下享受冷气，楼上没有享受冷气，因为冷气是向下的。这样空气有重量，圣经早就讲了，空气是存在的，空气是物质，我们每天呼吸的时候都经历了空气与我们生命个别切身不可没有的这个关系。那么呢，这个空创造物质它本身就是超物质，这个例子呢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也创造了灵，它本身还是灵。但是我要与大家说，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本体是绝对不同的两种本质。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ures and the creator， 它创造，所以它比受造之物不同的本质是超越的，是更高一层。如果我做一个桌子，请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桌子呢？回答，是不是？不是，不但不是，不可能是。我做桌子，我就不可能是桌子；我做椅子，我就不可能是椅子。我造房子，完全不同的两个本质。这样，上帝创造万有，上帝创造物质，上帝本身就不是物质。为这个缘故呢，你说上帝在哪里？给我看，我看见上帝，我就相信你问的问题不但没有什么价值，你根本是用错误的观念发出这个问题。神是看不见的，他才是神。大家说，神是看不见的，他才是神。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岂非上帝变成物质的一部分了吗？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上帝就变成受造物，而他不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所以上帝看不见才合理，创造了所有看得见的物质，它本身一定是超物质的，这是很重要的道理。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使用他造的我们里面的理性去明白，我们一定会找出一条路，知道信仰不但是合理的，而且信仰是必须的超理性的本质。感谢上帝，上帝看不见，所以我相信他。如果上帝看得见的，他是物质的一部分，而上帝造人眼睛的时候，把我的眼睛放在同一个方向上。我小的时候不大赞成这个事情，我说上帝啊，我每次过街很辛苦，看东看西，为什么你不把眼睛放一个这里一个后面，我就这样走过去呢？如果我的眼睛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这边来的车那边来的车，我两个都看见，我横横走过去像螃蟹就很平安了。但是上帝不这样造，他把我们两个眼睛放在同一个方向上。为什么呢？要我们专一专心，有方向的过人生的生活，这是有灵性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一个方向，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岂不等于他是有限的吗？因为我一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前面，他怎么能在我后面呢？如果他在我前面不在我后面，他就是变成单向的，有限制的。有限制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是无限的，将有限的人用有限的头脑去思想无限的上帝的时候，创造者。所以他不是物质，他是看不见的。 那么他造了灵的时候，他是灵，他的灵是万灵之灵，他的灵是管理、掌握、引导所有被造灵的灵，因为灵也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用心灵深处的悟性去了解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他们从灵界里面看见了这万灵之父的上帝。有关于神的问题，我已经稍微谈了一些，我相信这些不但你听了对你有帮助，而且你可以继续把这些告诉别人，你可以用录音带借给别人，送给别人，让别人听了也开始思想这些伟大的题目。接下去，这一位神如果是存在的，他是从那里来的？神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他自己是创造的源头，我从他来，那我要问他从哪里来，对不对呢？如果呢，你说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一切，所以一切从上帝来的，那请问上帝从哪里来的？大概在70年前，英国就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Bertrand Russell 罗素，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在这本书的中间，他有一句、有一段的话是专批评基督徒的。你们要不要听啊？他说：“如果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基督徒一定对你说，上帝造的。如果你问他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基督徒一定哑口无言，不能回答。”所以呢，罗素说：“你们敢一敢吧，骂基督徒，问他，问他，看看他怎么回答，看看他是不是这么回答。基督徒啊，世界这么多东西哪里来的？哦，上帝造的，什么都是上帝造的。为什么？因为万物需要一个创造者。如果需要一个创造者，什么都需要一个创造者。那请问你的上帝谁造的？”基督徒一定他是不需要被造的。所以基督徒一定是矛盾的，因为你自己说一切的一切需要一个创造者，但你说上帝不需要创造者。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你问基督徒万有从哪里来，基督徒一定回答，这是有灵性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一个方向，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岂不等于他是有限的吗？因为我一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前面，他怎么能在我后面呢？如果他在我前面不在我后面，他就是变成单向的、有限制的。有限制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是无限的，将有限的人用有限的头脑去思想无限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有一个超过自我去了解他的这种突破的观念。因为神本身是无限的，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是合理的，这位无限的上帝是合理的，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创造者，所以他不是物质，他是看不见的。那么他造了灵的时候，他是灵，他的灵是万灵之灵，他的灵是管理、掌握、引导所有被造灵的灵，因为灵也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用心灵深处的悟性去了解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他们从灵界里面看见了这万灵之父的上帝。有关于神的问题，我已经稍微谈了一些，我相信这些不但你听了对你有帮助，而且你可以继续把这些告诉别人，你可以用录音带借给别人，送给别人，让别人听了也开始思想这些伟大的题目。接下去，这一位神如果是存在的，他是从哪里来的？神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自己是创造的源头，我从他来，那我要问他从哪里来，对不对呢？如果呢，你说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一切，所以一切从上帝来的，那请问上帝从哪里来的？大概 在七十年前，英国就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Bertrand Russell 罗素，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在这本书的中间，他有一句、有一段的话是专批评基督徒的，你们要不要听啊？他说：“如果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基督徒一定对你说，上帝造的。如果你问他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基督徒一定哑口无言，不能回答。所以呢，罗素说，你们赶一赶吧，骂基督徒，问他，问他，看看他怎么回答，看看他是不是这么回答。基督徒啊，世界这么多东西哪里来的？哦，上帝造的。”什么都是上帝造的，为什么？因为万物需要一个创造者，如果需要一个创造者，什么都需要一个创造者，那请问你的上帝谁造的？基督徒一定他是不需要被造的。所以基督徒一定是矛盾的，因为你自己说一切的一切需要一个创造者，但你说上帝不需要创造者，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你问基督徒万有从哪里来，基督徒一定回答从上帝造的。你问基督徒上帝谁造的，基督徒一定说上帝不需要被造。所以基督教是个不攻自破的宗教。当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印出书，翻译成中文书，不久以后呢，大概在50年前，大概40多年前，我看到了这本书，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讲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想我要不要做基督徒，我听到这些话很可能我赞成他的话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有没有道理呢。我是一个爱思想的青年，所以你叫我信耶稣我不会随便跟你信，你叫我反对耶稣我也不随便跟你反对，你叫我讨厌人我绝对不跟你随便讨厌人，你叫我喜欢人我也不跟你随便喜欢人，我要好好想，我要尽责任，我有自己足够的理由才决定我的喜怒哀乐，我的随从或者我的嫌弃的这个决定。所以我思想思想的话，罗素啊，你对不对呢？你讲的话好像很对，因为一切一切都是要有一个造的，但是如果一切一切都是要有一个造的，这个造的也应当是有另外一个造的，所以呢，这样呢，万有从上帝来，上帝从哪里来？上帝一定要从另外一个上帝把它造出来。那如果上帝要有另外一个上帝把它造出来，那么那个造他的上帝才是上帝，他是被造的，就是不是真上帝。那么那个上帝从哪里来？一定有那个上帝背后的另外一个上帝把它造出来，那么那个上帝也就变成受造之物，那真正造的才是上帝。这样那个真正造的上帝是上帝，下面是中地下地一大堆不是地的，那么那个真正创造万的真正的上帝一定需要一个创造的话，这样就推来推去推不完了，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了，怎么样呢？所以我想很多基督徒是糊里糊涂信耶稣的，很多基督徒是随随便便拜上帝的，只因为怕死所以信上帝，免得死了变成鬼，或者只因为要在基督教末地找这个好地方，死了比较幽静一点点，是这样吗？这没办法解决。因为我心里想很多基督徒一定从来没有好好思想这些问题，他们就信耶稣就拜上帝了。那我是一个现代青年，我从前很年轻的，你知道吗？我从前比你的孙子更年轻，但是以后你的孙子比我更老，因为人会变，人在继续不断的改变的中间，上帝还需要另外一个造他的上帝。后来我想通了，罗素不对，这个哲学家头脑这么厉害，他讲哲学是去度君子之腹，你自己把上帝脱下来，把它变成与受造者同等的地位来讨论上帝，你就犯上最大的错误。因为罗素说上帝创造万有，万有都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是谁造的呢？所以他不讲不要紧，一讲就显出自己笨到这个地步，因为他先假设上帝是被造的，明白吗？谁造上帝呢？上帝是被造的，这已经错了， 因为反被造的就不是上帝，上帝不是被造的，所以罗素的上帝是被造的上帝。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完全错误了。创造者就不是受造者，大家说，创造者是原先的，在万有没有以前自我存在的才叫做创造者，所以创造者就不是受造者。我如果用这句话推到生意，你就感到不大恰当。但是创造跟生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被生者可能是生者，你做母亲你是生孩子的，但你自己是被生的，对不对？生者可能是被生者，但是造者不可能是被造者，所以造与生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本质的不同。那罗素呢在这里呢混乱了，他把创造者掉下来当作被造者，那么他这种被造者的不是神的观念，放在真正创造者是神的观念上。所以罗素说上帝是谁造的，这就问的时候他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把基督教信仰打破了。其实他这么一讲就显出自己笨得要命。所以一个哲学家宁可好好讲哲学不要讲别的，一个数学家乖乖做数学不要讲别的，一讲神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一翘掉下来当作被造者。那么他这种被造者的不是神的观念，放在真正创造者是神的观念上。所以罗素说上帝是谁造的，这就问的时候他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把基督教信仰打破了。其实他这么一讲就显出自己笨得要命。所以一个哲学家宁可好好讲哲学不要讲别的，一个数学家乖乖做数学不要讲别的，一讲神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一窍不通，不修无术，贻笑大方，把自己的愚昧彰显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你说唐牧师，如果这样的话万有是被上帝造的，上帝不需要被造的，请问我怎么可以明白有一个不被造自己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如果我要用中国的哲学来讨论，你要知道老子有一些的话，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那我每次跟你们谈自然，你说自然是什么？自然而然嘛，自然界的自然。我们用词几十年从来没有好好想，所以结果呢糊里糊涂就讲 一生一世糊里糊涂就这样讲。我告诉你道法自然的这个自然是什么，自己是这样的叫做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叫做自然，不需别的因，不需别的果，它本来就是这样叫做自然，自我之所以是这样叫做自然。那么的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表示我们随从整个大地的运作跟供应我们的需要来生活，而地是从天降雨阳光赐下滋润大地才能这样运作的。所以天成为地运作之因，地成为我生存之因，而天有自然界一切万有的这个运行的规律在里面，有道在其中，而道发自然，而自然下去他不懂了，他觉得本来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要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那自由拥有的不需要开始本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有的话，你叫我相信，我才相信上帝不需要被造的。我盼望我们今天听的好好思想好不好？那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就清楚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随便的，不是基督徒的明白为什么信仰是有价值的。我今天不来万隆开玩笑的，我不来走走，不来 对你们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我们这些思想这些的道理都隐藏在圣经中间，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了人类与神之间建立关系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那么这个自由拥有是可能的吗？ 你说什么东西都有开始，我相信孩子需要一个妈妈，妈妈需要个祖母，祖母需要他的爸爸妈妈结婚把祖母生出来，这个祖母再跟一个人男人结婚叫做祖父才生孩子，孩子生孙子，一代一代下去一定有开始的。那你说有没有开始的东西？你告诉我什么东西啊？我问你，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大家回答，二加二等于多少？是不对，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你啊，二加二等于四，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呢？孔子的时代开始的。孔子以前二加二等于五，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二加二等于四，本来就是这样，不需要开始的。赞成吗？我不要讲其他的了。三就是用两边终点的连线，是等于底边的一半。什么时候开始 ？x 平方加 x 平 x 平方 x 加 y 括弧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2xy 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你读过物理的，你读过化学的，读过这个数学的，把那些定律把它摆出来的时候，我问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本身就不需要开始。聪明，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后来呢，上帝的爱把我抓住了，使我变成一个一生一世传扬上帝的道，传扬真理劝人信主的人。这期间不是帝国主义给我钱，也不是有钱人收买我，我到今天凭着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向过外国人拿一块钱，从来没有到有钱人家里去募捐一块钱做上帝的工作。超过一两千万的人听我讲道，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这个，这个当然就变成真理，不一样的。我是一个这样的青年人。那么呢，当我思想为什么我不可以相信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相信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又相信他创造这个自然界呢？这期间有没有分辨呢？有没有不同呢？我在继续思想思想思想的结果，我发现不一样。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物理学说呢，物质不灭定律，这个就是 constancy of the matter， 物质的本身就是永存的。这样呢，你可以用物质不灭定律说不需要上帝创造。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已经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间知道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物质可以化成能量。所以一堆的物质把它爆炸出来，用原子能原子这孩子爆炸的这个方式使它化成能量的时候，小小一堆的物质可以变成无穷无尽几乎没有限制的能力，来做烧伤杀人。有这个呢毁灭的力量。在美国的 Dayton 空军博物馆里面，我看见一个圆圆胖胖的东西，我就注意看，打回头骨的时候变成又变成一样的。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唐崇荣本来不愿意信耶稣的，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很不容易信耶稣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自己比很多同时代的青年更聪明，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但后来呢，上帝的爱把我抓住了，使我变成一个一生一世传扬上帝的道，传扬真理劝人信主的人。这期间不是帝国主义给我钱，也不是有钱人收买我，我到今天凭着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向过外国人拿一块钱，从来没有到有钱人家里去募捐一块钱做上帝的工作。超过一两千万的人听我讲道，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这个，这个当然就变成真理，不一样的。我是一个这样的青年人。那么呢，当我思想为什么我不可以相信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相信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又相信他创造这个自然界呢？这期间有没有分辨呢？有没有不同呢？我在继续思想思想思想的结果，我发现不一样。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物理学说呢，物质不灭定律，这个就是 constancy of the matter， 物质的本身就是永存的。 这样呢，你可以用物质不灭定律说不需要上帝创造，但是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已经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间知道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物质可以化成能量，所以一堆的物质把它爆炸出来，用原子能原子这孩子爆炸的这个方式使它化成能量的时候，小小一堆的物质可以变成无穷无尽几乎没有限制的能力来做烧伤杀人，有这个呢毁灭的力量。在美国的 Dayton 空军博物馆里面，我看见一个圆圆胖胖的东西，我就注意看那边写 The little boy 小孩子，接下去下面讲什么 The first atomic bomb in the world 是第一批的原子弹，他说呢就是这种原子弹炸在日本的长崎、日本的广岛两个城市，那个大概跟人的身体差不多一样高这么大，就是这样一粒的炸弹丢下去，几十万人就死了，几千几万座的钢筋水泥的房子就倒下来了，整个城市变成平地，所有的人死在那里，那些没有死的人遭受辐射线的危害，病几十年，痛苦畸形，没有办法医治，凄凄惨惨的度万年。当我看见 the little boy 的时候，我在那边站了久久不去，我在那里不动，我是想这样小的一个东西，只不过我们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抱起来的一个炸弹，能够毁灭一个城市，广岛不再广了，长崎不再长了，多长多广都平下去了，就不过是因为这个炸弹。为什么呢？因为物质里面隐藏着能量。所以物质怎么来的？物质是什么？就是有无限的无限的能把物质变成有形的体，这样呢上帝有无穷无尽的大能，他用他的能力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不但不是不可能，是唯一最靠近可能的一个假设。 All the energy, the power is from God, and he uses the powerTo create this material world. 这样我们在把物质化成能的时候，是把上帝的创造反过来变成一个使用。上帝用能力创造物质的世界，我们用原理把物质的世界的物质化成能力，就是这样，一个从能变成物质，一个从物质变成能。问题是什么？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是一is equal to mc square， E 是能量， M 是物质， C square， C 是什么？ speed of light， 光的速度。光的速度多大你知道吗？光的速度是每一秒钟30万公里，或者呢18万6千英里，一英里差不多等于1.61公里。这样呢光射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2秒钟里面从地球发出光，不到2秒就到月亮那边去了。这表示光不是没有速度的。太阳离开地球15000万公里，太阳发光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呢？我们每天看见太阳光，太阳在那里，太阳光在这里，从那里到这里是光的照射，从那边到这里太阳光用多久？用差不多8分钟13到8分钟16秒的时间，从那边到这里来，光是有速度的。这样呢，我们就看见呢，放光的是有一些燃烧的物质，而光的运行是有规律的。那这个呢，用光的速度的乘方2倍的乘方，把它乘在物质的质量上，发出来的就变成能量。上帝用能创造物质，人用物质把它化成能量，原子能推动发电。现在的苏联，现在的美国，他们每一个家庭的电量差不多1万瓦，印尼呢有很多人不到100瓦，他们1万瓦的电哪里来这么多的电能呢？ 用原子能把害子把它解剖，把里面的力量能量释放出来。这是神的创造，那人的使用的问题。请问我们把能量释放出去以后，人有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能量归回来变成刚才那个物质？能不能啊？你们听进去了没有啊？我们把一些物质把它爆炸变成砰很大的能力，有没有科学家说好我回头把刚才那些能力又变成一个物质，能不能啊？没有办法。所以人不能创造，能只能破坏，能只能使用，能不能创造。创造的是神，使我们被造的人可以使用他所造的东西。啊，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讲科学，我再讲下去你们就打瞌睡了啊！讲太多科学你就打瞌睡。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神的创造，而神的创造隐藏的真理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我谈到这里呢？因为刚才讲的 The constancy of matter 后来被推翻以后就变成 constancy of energy 能量不灭定律。能量不灭定律就告诉我们，物质是需要一个能量组成的开始。所以我相信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但我不相信世界是自由拥有的，这是合理的。因为上帝不是物质，上帝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本体，所以他用他的无穷无尽的能力创造了这个有形有体的物质，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感谢上帝。我们现在问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你再问他，这个上帝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上帝从哪里来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你又问错了。所以很多人问问题，以为我一问基督教就倒了。我心里想，请你问吧，你一问一问我就知道你的问题怎么答，你的问题困难在哪里。上帝从哪里来呢？啊，你说他自由来的，自由拥有的。那么他自由拥有是我们开始知道真理是不需要开始的，上帝也可以使我明白他不需要开始。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真理是死的，上帝是活的。真理是没有位格的，上帝是有位格的。所以非基督徒的人所信的永恒是一种被人所追求要明白的真理。基督徒所信的永恒是那个有生命有位格有智慧管理人类的那一位上帝。等一下我会再提到一件的事情。那你说上帝从哪里来？如果你说上帝是从一个地方叫做哪里来的，来到这里，对不对呢？上帝从哪里来到这里？那你就把上帝放在有限界里面了，因为那里一定不是这里，对不对呢？这里一定不是那里，对不对呢？哪里嘛呢？你哪里嘛呢？哪里加卡达？干嘛呢？你加卡迪潘东。你从加卡塔到万隆来，或者你从北京到新加坡来，或者你从洛杉矶到纽约来，洛杉矶就不是纽约，纽约就不是洛杉矶。你可以说呢，洛杉矶比纽约地皮大，你可以说纽约人口比洛杉矶多，你可以说北京比印尼更小，因为印尼是国家，北京的城市，但是中国比加卡大，因为中国也比整个印尼更大。虽然如此呢，中国加印尼就比中国更大，一定的。印尼加中国也比印尼更大，因为呢，部分不会比总和更大，这个是定律，对不对呢？所以你是他从那里来到这里，那里就不是这里，这里就不是那里。你问上帝从那里来，你就先想有一个地方叫做那里，或者上帝从那边跑出来，跑到这里，就是上帝从那里来。这问题对不对？这问题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如果从那里来，上帝跑到这里，上帝就比那里加这里的总和更小，才会从那里来。上帝不从那里来，应当说那里从上帝来。大家说，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哦，你说是这样，那么那里从上帝来，这里也从上帝来。那么这里那里是空间，上帝创造空间，不是上帝在空间里跑来跑去，你明白吗？你再问一个问题，上帝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又错了。 为什么错呢？因为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时间叫做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上帝从那里开始。那请问那个时候从哪里来的？所以上帝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时候从上帝开始的？大家说，上帝不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从上帝开始？这样空间出于上帝，时间出于上帝，上帝创造空间，上帝创造，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创造了空间，做什么？做一个容器，做一个 container。上帝创造时间做什么？做一个容器，做一个 container。所以时间与空间是两个容器，作为我们存在的范围。然后上帝把其他所造的东西放在时间里，放在空间里，这些被造物才有方位，才有自己的身份，才有自己的地点跟时间。你说圣经这样讲吗？是，圣经说上帝创造人，为人定了年限与疆界。年限是什么？ time。 疆界是什么？ space。 所以上帝把人放在这两个范围里面。上帝创造天地以后，创造万物，就把万物放在里面。好像你先建一个房子，然后你才把里面分成新娘房、客厅、孩子的房间、厨房，然后有车房、游泳池，然后才娶太太放在新娘房。你会不会娶太太没有房，没有人要嫁给你，对不对？你先有空间，然后把你所要安顿的地方放好。空间已经做成了，你说客厅的椅子放这里，厨房的用具放哪里，电视机在这个角落，摆设我最宝贵的这些古董的这个橱子在这个地方，冷气装在这里，灯光从这里找。这些东西一定比房子小，你不会不会买一个冷气比房子更大的呢？不会的。你会不会放一个新娘床比新娘房更大的？不会的。你会不会放一个电灯，买一个厨房的用具比整个厨房更大？不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放在空间里面，然后你定下了五年换一套椅子，十年换一个床，十五年你换一个冷气，那你这个呢就给他寿命，这个房子就比这些东西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几年以后你把这套椅子搬出去，新的一套搬进来了，那个时间就结束了，这个空间还存在，你明白吗？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是一个人，姓唐的，名叫从容，什么时候来的？来到这个时间是1940年，死的时候可能明年。哦，你很高兴，所以你笑起来了。我什么时候生的？我是62年生的。生在哪里？生在厦门。什么时候死的？可能明年死。死在哪里？可能死在万隆，谁知道？前两个礼拜我讲到忽然间心脏痛，可能就死在台上。我快一粒药放在这里，勉强维持下去。亲爱弟兄姊妹，出生字拿出来看，什么时候生的？生在哪里？现在几年几了？什么时候死的？死在哪里？你墓碑上面写某某人，从亚伯拉罕就存在了？不是，某某人几年几月几日转鸠出世，在泉州省的，几年几月几日满龙戏也，死在万隆的。所以呢，你一定在你的出生字里面报名时空，对不对？当你死的时候，墓碑上有时空的记载，这表示呢你在空间里面活着，你的时间里面活着，就刚才讲的两个故事。上帝超时间，上帝超空间，所以他看这个人生死，你没有时间，你的孩子生有死；你孩子没有时间，你的孙子生死。你一个连，再接连，再接连，再接连，再接连，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圣经的话。 但是地对上帝来说，有一天天地都要卷死。哲学家叫做伊曼努尔·坎特，他说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大家说一二三，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有人听了很高兴，那所以呢，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但是他另外一句话更重要，他说但是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大家说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那么你说如果这样，你到底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康德，康德又健康又道德叫康德，你说呢？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但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那到底你是怎么样相信有上帝呢？他说有两件事是我越求越感到害怕。 Two things just more and more awful in my life， 有两件事是我越求越感到害怕。第一件就是闪着星光的天空。康德是 Canlaplas theory 的创造人之一，他对整个太空的研究产生了一种理论，到了二十世纪才被推翻，但是几百年来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所依靠的宇宙论的思想。 The starry heavens， 闪着星空，闪着星光的天空使我越老越害怕，这是谁造的？第二，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y breast， 里面有一个声音，你要做好事，你不能说乱来，你一定要行善，你要有道德。是谁把心放在那里？是谁把道德责任的良心功用放在我里面？你问我说我不信上帝吗？我告诉你，我信上帝，因为外证内证使我惧怕那闪烁星光的天空，那心灵里面说话的良心告诉我神是存在的。他说这是无上的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无上的命令呢？这个 categorical 的这个命令，也就是你一定要行善，你一定要行善，你不能不行善。所以当人做好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心里也很满意的，没有人明白不要紧，你心里很平安的，因为我做了好事。但是当你做坏事的时候，就是全世界赞成你，你一定自己责备自己很厉害，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不应该这么做，虽然没有人知道我不可以这么做。这个无上的命令那里来的？他说呢，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亲爱的朋友，有很多人为了赚钱违背良心，为了赚钱天天说谎，为了赚钱他没有人格，那因为钱很多就大家尊重他。我看不起这种人，就是你在宗教里面，在教会里面，连牧师都向你低头，我还是看不起你，因为你是为了物质出卖品德的人。但是那些真正凭良心行善的人，那些人比较靠近上帝，因为神是把这个功用放在我们里面。你说没有上帝吗？随便你讲，你说没有上帝，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要自己负责任。有一个很大的文学家，就是 Dostoyevsky， 这个是苏联人，他写了一篇的一小说，长篇小说，叫做 The Brothers from Karamazov， 里面的那个做弟弟的叫做 Ivan， 苏联文 Ivan 就是约翰，他讲一句话：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这一句话是真正无神论的道德告白，他不负责，他要尽量做他自由中间要选做的事情，却不需要负责任。但是 Dostoyevsky 年老的时候一直继续不断寻求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神是存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神？神在哪里？神为什么存在？ 我为什么相信他？那些真正无神论的人是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的，曾经获罪的无神论都是自欺欺人，故意不相信上帝的人。所以呢，毛泽东死以前两次对他最好的美国朋友叫做 Edgar Snow 讲这句话，他说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了，我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两次。 Edgar Snow 是谁呢？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记者，当美国反共最厉害的时候，他同情中国，同情共产党。这个人住在这个城市叫 Kansas City， 在 Missouri 的地方，我曾经走过他的房子，人家对我说，唐牧师，这一座就是 Edgar Snow 的房子。他们叫他叫什么？叫做 Friend of 毛泽东，毛泽东的朋友。当美国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二十多年间，只有一个美国人随时随地可以进毛泽东房间，就是 Edgar Snow。 毛泽东以无神论的身份要死以前1976年，他两次对 Edgar Snow 说，我想我不久了，我要去见上帝了。 Edgar Snow 看他的神色知道他不是开玩笑，他不是随便讲的，他很严肃的讲。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无神论是没有的。那些最坚持持定无神论的人，到年老的时候都放弃。到苏联一个最重 I can do everything， 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这一句话是真正无神论的道德告白。他不负责，他要尽量做他自由中间要选做的事情，且不需要负责任。但是多斯托耶夫斯基年老的时候一直继续不断寻求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神是存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神？神在哪里？神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相信他？那些真正无神论的人是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的，曾经获罪的无神论都是自欺欺人，故意不相信上帝的人。所以呢，毛泽东死以前两次对他最好的美国朋友叫做 Edgar Snow 讲这句话，他说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了，我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两次。 Edgar Snow 是谁呢？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记者，当美国反共最厉害的时候，他同情中国，同情共产党。这个人住在这个城市叫 Kansas City， 在 Missouri 的地方，我曾经走过他的房子，人家对我说，唐牧师，这一座就是 Edgar Snow 的房子。他们叫他叫什么？叫做 Friend of 毛泽东，毛泽东的朋友。当美国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二十多年间，只有一个美国人随时随地可以进毛泽东房间，就是 Edgar Snow。 毛泽东以无神论的身份要死以前1976年，他两次对 Edgar Snow 说，我这样问的时候，克鲁晓夫说，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自欺欺人的人。今天下午我爱你们，我从很严肃的内心告诉你，神爱你，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你。请问你逃避他，或者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来到他面前对上帝说，我从前不认识你，我甚至用假神代替你，我把人当作是神来敬拜。今天我认识你，我明白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施恩的主，你是爱人的主。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明天我要继续跟你讲上帝借着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怎样的救恩。 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感谢主？世界上有许多许多自欺欺人的人。今天下午我爱你们，我从很严肃的内心告诉你，神爱你，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你。请问你逃避他，或是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来到他面前，对上帝说，我从前不认识你，我甚至用假神代替你，我把人当作是神来敬拜，今天我认识你，我明白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施恩的主，你是爱人的主。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明天我要继续跟你讲上帝借着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怎样的救恩。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感谢主，今天下午我听了，我真正明白我这一生很多困扰的事情，这一生很多不明白的信仰，今天我确定我的信心得到坚固，我要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有哪一个人你说我从前模糊，我从前有一些怀疑，有一些困难，但是今天我到主的面前领受了主的话语，我愿意决定坚定信心在主的面前，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是非基督徒，你现在
我中最动心情之马唯靠耶稣保守。
我请大家再听，有哪一个人今天听了你说主啊，我愿意更认识你，有坚定的信仰，那你就出来一同祷告好吗？无论哪一个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好，今天听了愿意更亲近主，愿意认识主，坚定信仰，站起来到前面来祷告。还有哪一个人？刚才举手的人都可以出来一同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现在我们再唱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站起来走到前面来祷告。还有谁现在出来？
十字架是
问你旁边的人，愿你与他一同出来。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
拥有我终追都洗清洁美好耶稣啊。
在场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
只要一同站出来，
跟你旁边的人一同站出来，一同站到前面来祷告。还有哪一个人现在出来？无论你是谁，你要坚定你的信仰都出来。
洗清洁美好耶稣啊。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我全世界去，我都用主的爱呼召人到主的面前。在纽西兰2000多的中国人听到，有一半的人走到前面来。我们没有骄傲，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你在上帝面前，你说主啊，我从前随便糊涂，今天我愿意很认真的相信你，一同来祷告。你不要说你是几十年的基督徒，或者你是执事长老，或者你是牧师的孩子，或者你已经明白了，今天晚上你愿意认真有信仰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回到上帝面前，请你站起来走到前面。你问你旁边的人，如果他愿意，我不再等了。还有哪一个人？我奉主的名请你现在出来，不要等我。最后一次，还有哪一个人现在站起来，现在走出来，上帝等候你，主的爱等候你到主的面前，现在出来。
从罪都洗清洁美好耶稣宝血，
现在出来。感谢主，还有人出来。那些没有出来的，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现在站起来，现在出来，不要等候了。 上帝爱你，这是很神圣的一刻的时间，这是很严肃的一段的时间，在你有生之年，在你听上帝道的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回到你面前，我从前不信你，我怀疑你，我不过凭着人情到礼拜堂，今天我自己听见，我自己明走出来，上帝等候你，主的爱等候你到主的面前，现在出来，从罪都洗清洁。”现在出来，感谢主，还有人出来。那些没有出来的，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现在站起来，现在出来，不要等候了。上帝爱你，这是很神圣的一刻的时间，这是很严肃的一段的时间，在你有生之年，在你听上帝道的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回到你面前，我从前不信你。”我怀疑你，我不过凭着人情到礼拜堂，今天我自己听见，我自己明白，我知道你是上帝，我回到你面前来，没有别的借口，没有别的推脱，没有别的理由，你抗拒他，你说：“主，我在这里，我回到你的面前。”还有哪一个人？请所有的人站起来，请你们跟着我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是上帝，你是创造者，我是受造的，有你的形象样式，你爱我，给我有机会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主赦免我的罪，求主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使我因明白真理，我回到你的面前，一生一世跟随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曾昌牧师到台前来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